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间。第二十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有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第七十四篇第二节，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第六节，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们的居所，拆毁到底。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想我们第十九节回过头来看，你翻过来第十九节，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继续来看诗篇。感谢主，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一同从诗篇里面希望主能够借助这一百五十篇的诗篇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已经说过，诗篇刚好分成五卷，第一卷的末了就是四十一篇的末了，是阿门阿门。那第二卷的末了也是阿门阿门。那第三卷的末了也是阿门阿门。第四卷的末了是阿门哈利路亚。第五卷的末了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五卷的诗篇呢，我们知道是很自然的，圣灵把它分开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它和摩西的五经是遥遥相对的。诗篇第一卷就从第一篇一直到四十一篇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那么我们知道诗篇第二卷是和出埃及记是遥遥相对。我们刚好读完了第二卷的诗篇，我们也看过了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最近我们是在读诗篇第三卷。我们是要希望从利未记的光底下来看诗篇第三卷。那同时呢，我们要从诗篇第三卷回过头来看利未记。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读主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主能够借助这些话，让我们不是零零碎碎的明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我们能看见主的话是彼此照亮的。他用摩西的五卷五经来照亮诗篇的五卷，所以我们巴不得从这些的学习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那我们说过，这个诗篇第三卷呢，那个中心的思想呢是讲到神的圣所。所以你看见第七十三篇就说的，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诗篇第一卷是从有福的人开始，诗篇第二卷是从一个干渴的人开始，诗篇第三卷是从一个清心的人开始。因为我们的主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那清心的人，清心并不一定是就我们普通说一个清心的人好像他是没有罪的，不错，没有污染的心是清心。但是如果我们读七十三篇，我们很清楚，那个清心乃是指着一个清心，就指着一个不翻腾的心。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翻腾，我们看见环境所发生的，我们看见那些狂傲人，我们就心怀不平，我们心就开始翻腾。所以我们只看见环境，我们看不见神。所以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神。那么感谢主，等到写诗的人一进到圣所，他里面就清楚，里面就平静下来，他就思想他们的结局，他才领悟过来，原来神常常与我们同在， 他搀着我们的右手，他以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那这个时候写诗的人就不能不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在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那么现在这个心里翻腾的这个写诗的人呢，最后他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的，在圣所的生活就是在主脚前的生活。因为约柜我们说过乃是代表神的脚凳，来到约柜，来到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这个生活就是亲近神的生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写诗的人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世界上满了苦难的时候，让我们逃到神的脚前，主的同在，主的圣所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诗篇的思想。你读七十四篇也提到神的圣所，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三卷乃是讲到怎样活在神的脚前，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个清新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是诗篇第三卷。那么因为我们最近呢，我们要把利未记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才能够把诗篇第三卷看得更清楚。所以呢，我们这两天这两次呢，我们就把利未记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复习。那今天呢，我想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我们说过利未记一共是27章，这个27章呢刚好是分作两部分，前面16章是一段，后面17章以后呢是第二段。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最后的一卷，我们讲过这个最后的一卷呢，最后的一章呢是结论，最后的一章呢是我们讲过最后的一章呢是附录。那么然后呢再前面的一章，就是再前面的一章呢26章呢是结论。所以真正的本文呢是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25章。那么这里面呢很明显的分作两段，前面的一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16章，那么后面的第二段呢是从17章一直到25章。那么这两段到底讲什么呢？我们说过和对于诗篇第三卷的明白和对我们诗篇第三卷的认识很有关系。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第一段，就是已经看见过第一章一直到第16章。那么我们讲过，因为整个利未记是讲到神的圣所，是讲到与神亲近，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16章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或者我们用我们土一点的领会，亲近神的方法。亲近神是有方法的，亲近神是有道路的，那亲近神是有门路的。那么这个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16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那么然后呢从17章一直到25章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那么亲近神的道路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这个前一开始就讲到祭物，然后呢讲到祭司，然后呢就讲到敬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到底这些人怎么能来到神面前敬拜？因为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他是燔祭，他也是平安祭，他也是赎罪祭，也是赎愆祭，他也是素祭，我们不再重复他。所以那里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他为着完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他把他自己完全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样他就能为我们，这样他就能为我们这个就能为我们就能为我们成功救赎。那么这样就能够为我们成功赎罪祭、赎愆祭或者是平安。那素祭呢乃是讲到他没有罪的生活，那因为他有一个生活是没有罪的生活，证明给我们看见他不是个罪人，他是没有罪， 所以他有资格可以拯救我们。因着他是数据告诉我们说，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是我们的救主，他有资格拯救我们，所以他是数据。然后他为我们的罪赎罪，所以他做了赎罪祭，也做了赎愆祭。那不止如此，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就是成功了平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成功了这一切，叫我们能够与神亲近，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道至圣所的路，或者说亲近神的路，乃是借着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主在十字在历史上，他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救主。他今天呢，他在天上活着，他在天上的至圣所，他就像那个祭司一样，每年一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祭牲，是那个祭物，不只是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一切，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祭。同时呢，不要忘记，他就是我们的大祭。所有犹太人来到神面前，不过自己牵牛牵羊来，但是一定要祭司把牛和羊带到神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天上，已经站在天上，他已经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他天天为我们带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有什么软弱，你不管有什么需要，你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今天就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他的胸前有十二块宝石，他的肩膀上也有十二块的宝石。这告诉我们说，十二乃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怀着我们，他是肩负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他做了我们的衣袍。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悦纳他的缘故，所以他也悦纳我们。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就好像没有罪，没有罪，就好像宣告说我们是义的，所以我们就称义。我们怎么称义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白白的称义，因着主的血，我们就能够称义。我们得到一个地位，我们能来到神面前。现在我们亲近神，与神近到一个不能够再近，我们就不再被击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一段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所以这一段到了最后的时候，就用赎罪日来做总结。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上一次所说的，那赎罪日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看见说，这个大祭司每年要带着血来到至圣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一次献上，所以就是他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功夫。那不止如此，他也是那个第二只羊，你记得吗？被放到旷野里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有放到旷野里面都是离开，出到营外，换句话都是和以色列人隔绝，和生命隔绝的。我们的主为着你我的缘故，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给我们看见，他是那只羔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等到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得，他把我们的罪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到一个时候不见了。所以神好像忘记了我们所犯的罪，虽然我们的罪，从前的罪真是黑暗，但是神好像看也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送到没有人的地方，送到一个地，好像把我们的罪丢到太平洋里面去，神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也看不见。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上仇敌的当，我们要告诉神的仇敌说，神忘记了，所以我忘记。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不止如此，现在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怎么能来到主的面前呢？我原来我们知道那个那羊，就是这个大祭司是带着血，把血呢就弹在施恩座那，弹在这个至圣所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这就是指着等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你看见 我们的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要洗净我们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天良，叫我们的良心没有亏欠，叫我们里面没有漏洞。你知道良心有漏洞，良心有亏欠是最危险的。许多人自杀就是他受不了良心的控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再接受良心的控告，因为神已经看见这个血，一看见主耶稣的血洒在我们的良心上，你看见神就咽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上仇敌的当，好像他给你看见你犯的罪有多严重，看你犯的罪有多黑。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罪是黑的，我们的罪是严重的，但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都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没有无亏的良心，我们能来到神里，良心不觉得控告，良心不觉得亏欠。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觉得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今天呢，不止主给我们得到一个地位，叫我们来到神面前，每一次当我们犯罪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告诉主说，主啊，是你的宝血在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想起主的宝血是什么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有许多人一直不敢回到神面前，他觉得神已经不要我，他觉得神已经离弃我，所以有的人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自暴自弃，结果就远离神，离开神越来越远，他是完全上了撒旦的当。你跌倒了你可以起来，你犯罪了，你撒谎了，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对不起神的事，弟兄姊妹，你认你的罪，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血要洗净我们的天良，那这样良心就不再控告我们。那另一面呢，你看见吗？因为神想不起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忘记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如果你站在神面前想到你所犯的罪，如果你想到我这样一个罪人能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在与主有交通，你不可能与神亲近，你不可能在主的脚，你一分钟都待不住。所以弟兄姊妹，是罪叫我们在神面前一分钟都待不住。感谢主，因着主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因着主把我们所犯的罪送到旷野去，送到这个海，好像丢到太平洋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像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是个罪。但是我们所以能够亲近神而没有被击杀，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要看见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因着主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感谢主，这就是赎罪日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的故事。那么第二段呢，弟兄姊妹，到底讲什么呢？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你如果从17章开始读的话，你就看见了这些来亲近神的人，他们有一种的生活，这个生活呢是一个结果，不是他们努力的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所以自自然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神对他们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么你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原来啊，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有许多的污染，所以神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然后神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进到迦南，你们也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要因为在整个迦南地也是被污染了，所以千万千千万万不要效法。我在这里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稍微说一点那个背景。你知道很多人读圣经读到约书亚不明白，比方说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做胡适先生。这个胡适先生他也读圣经，不过他对圣经充满了误会，他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呢跟新约的神根本对不起来。 这个新约的神呢是爱的神，但是旧约的神好像是个残忍的神。这个旧约的神呢，好像是非常忍心的神。那么怎么知道呢？尤其你读到约书亚记，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啊？那么然后，比方说这个进了一个城以后，那约书亚常常怎么做呢？常常是把整个城放火烧了，然后呢，把老的少的杀得片甲不留。就可以说是赶尽杀绝，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胡适先生说，你看如果神是爱我们，有没有可能神是这么残忍？那么你说这个大人犯罪，这个情有可能，怎么连小孩子根本可以说是无辜的，有很多妇女是无辜的，为什么连妇女也通通牵连？那这个好像不是爱的神所做的一件事。所以你知道吗，许多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就根据这个来反对，证明说圣经不可能是神的话，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能接受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懂一点背景，我们才懂得民数记，才懂得这个利未记，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讲了那么一段话。那么你晓得根据最近的考古学的发现，对我们认识圣经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从前呢，我们误会神，我们以为说神呢是一个残忍的神。那现在你才晓得，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为什么神要与约书亚好像赶尽杀绝，把所有迦南人是连老带少全部歼灭，有他的原因。现在我们根据考古学所发现，我们才知道神做的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最近的考古学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啊，在迦南地那里的人叫迦南人，迦南人严格说来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呢是很会航海，我想我们读历史都知道。那么这个腓尼基人或者说迦南人，他们的宗教啊非常的特别，他们的宗教不光是宗教，他们的宗教呢是和色情啊是完全连结在一起。所以为着迎合人那个卑下的欲望，所以你看见说他们不止在这里有一个宗教，而且他们的宗教呢就是和色情完全结合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宗教呢就变成非常吸引人。你知道特别是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刚好是在亚洲欧洲跟非洲交界的地方，所以所有的商人呢来往通通是经过那一带的地方。那么许多人商人经过这里的时候，那么他发现这种宗教一面呢可以叫你亲近神，另一面呢又能满足他们卑下的欲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慢慢的就受了很多很多人的欢迎。但是不要忘记，因着是色情的宗教，因着色情混合的，所以你看见就许许多多像男的与男的行可羞耻的事，女的与女的行可羞耻的事，还有他们在一起这个一起犯罪的时候，他们甚至当着儿女的面行了许许多多可羞耻。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读一读那个考古学家所发现，那可以说惨不忍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人类会堕落，会荒唐，会荒淫到这样的地步，根本你几乎不能够想象。所以根据考古学家的记录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可以说迦南那个地方呢就充满了这样的宗教。那么你看见每一个人不光是这个迦南宗教的信奉者，而且呢他们也是肉欲放纵的人。所以在这一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同性恋就到处的流行。那么不止如此，有的儿女呢父母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荒淫无耻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感觉，所以就把他们的儿女就献祭献给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明白，当我们读民数记或者读生命记或者读利未记的时候，你看见神为什么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为什么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个东西发生。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就在那一代已经有了一种的疾病，那个疾病就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艾滋病。这个艾滋病或者艾滋病也好，这个病不是20世纪的病， 这个病呢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了，那个病的情形啊，就好像今天艾滋病的情形一样。那么今天的艾滋病不要忘记，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你再给我们再过十年或者再过二十年，你就看见说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结果。那么大家要知道，等到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是说就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可以说因着这个艾滋病流行，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防范，像今天还有一点点的防范，有一点防范的措施，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措施。所以我们知道考古学家才发现，原来人类有一次几乎接近了灭种的边缘。换一句话说，如果那次神不做些什么的话，人类要灭种了，人类要亡种，人类要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因着人类这种杂交混交放纵情欲，随着狂风撒种这种的行为，不要忘记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不光是许多人得到艾滋病，而这个艾滋病呢就能蔓延到全世界。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刚好是亚洲、非洲、欧洲这个可以说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如果那里有艾滋病的话，那么就带到全世界各地。比方说在台湾，那么许许多台湾游客，特别是男士们喜欢到泰国去，那么因着放纵的缘故，结果回来呢就把一些的艾滋病就带回台湾。所以弟兄们，你要知道，虽然中国人保守，但是你看见当人在那里放罪，当人在那里放纵自己你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结果就落在神很可怕政治的手底下。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因着他们有同性恋，因着他们有双性恋，因着有许许多多，只要我们今天有的他们都有。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就有一种的病，那个病不是二十世纪的，艾滋病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爱世人，那这个时候神一定要做一件事，他神一定要做一个快刀斩乱麻的事才可以。当你看见细胞已经蔓延，当你看见癌细胞已经蔓延，几乎要毁灭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医生对于这个病人做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这个癌细胞，把他动了手术，把他割掉。所以当你看见一个镜头啊，这个刀啊插在血里面，血淋淋的，你起头要说这个拿这把刀的人岂有此理，拿这把刀的人是个没有情，拿这把刀的人这个人是没有感情的，这个人可以说是无法赦免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你看他把刀插在一块肉的上面，那是因为你把镜头放得很近的时候，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一下，你慢慢才发现原来拿这把刀的人穿的是白衣服。你想拿这把刀的人是一个医生，而等一等你看见这一块的肉，原来里面的细胞都是充满了癌细胞。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医生的刀不是插在这个癌细胞这块肉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没有多久就完了。所以这一把刀所代表的不是恨，这一把刀所代表的那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胡适先生所看见的，今天许多人读圣经所看见是很近的镜头，只看见一把刀，那把刀是神的刀，而且呢就插在那个肉上面，那么好像又是老少妇孺通通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你真的知道那个艾滋病是怎么样蔓延，甚至今天怎么样传到第二代，那个第二代活着还不如那个生，真是所谓生不如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神如果是爱的话，神如果不要全世界毁灭，如果神爱全人类的话，他一定要借着约书亚做动手术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真的把一个城放火烧了，然后把杀得片甲不留，没有别的，那就是把癌细胞把它割除。如果你光看见那个血淋淋的镜头，你会误会那个医生。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因着神是爱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以色列人，借着约书亚 动了一次非常大的手术。但是不要忘记，那块地乃是污秽的地，那个地已经被污秽。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利未记，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看第十八章，利未记第十八章。有的时候你读十八章你不大懂得，你说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可能犯这些罪呢？不是以色列人犯这些罪，这些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啊，这个迦南人犯罪犯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迦南人埃及人就是犯这些罪，结果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分别为圣。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里面真的难过的不得了。你说这些人还像人吗？这些人还活在人间吗？这个人，这个这些人岂不是活在动物园里面？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上下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那个背景。比方说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行。”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恶俗吗？所以下面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然后你读下去，你几乎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圣灵是把它这个活生生的把它描写下来，就给我们看。你看那个地方是怎样被污染，人怎样已经沦落到世人的地位，根本已经不像人的地位。所以你到了第二十四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就是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但是那些污染那个罪仍旧在迦南。所以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罪仍旧在那里，污染仍旧在那里，但是呢你没有被污染，你能够保持圣洁，你怎么样都没有碰到污秽，你胜过罪。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把整个的迦南地的所有的污秽把它除掉，没有。你看见那个色情泛滥的光景仍旧在他们的周围，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能够在这种情形底下能够胜过这些污染，能够不受这些污染的影响。当整个的水往下流的时候，如果那个叶子是死的，它就跟着漂流下去；如果一条鱼里面有生命的话，它就顶着水往上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色情泛滥，这个世界到了一个沦落的地步，我们不要忘记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顶住，能够做中流砥柱，我们能够不受污染。虽然在整个池塘里面都是黑的，都是泥巴，但是这里有一个荷花，这里有一朵花，你看见吗？它是出淤泥而不是没有一层的污染，这个就叫做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什么叫做圣洁？圣洁简单的来说就是胜过污秽，简单的来说就是胜过罪。什么时候你能胜过罪？什么时候你能胜过污秽？虽然你从大染缸经过，但是你没有被染上。虽然你从那个这个肉欲泛滥的光景里面经过，但是你蒙了主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要求，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现在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这个人虽然蒙恩得救了，信主的时候主是解决了我们犯罪所受的刑罚，我们现在不必再受刑罚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主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的主没有把我们的罪根在里面把我们拔掉。如果主把我们的罪根拔掉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犯罪，那就再好不过，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里面的罪根并没有拔掉，我们肉体仍旧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肉体才离开我们呢？罪才离开我们呢？那就是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罪就永远离开我们。但是今天不要忘记，罪仍旧在我们里面，好像那些污染仍旧在迦南地一样。那么现在神要以色列人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你不是在你这个人是摆在迦南地，但是呢，你能够不受污染，你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尖都是罪，都像长大麻风的一样。但是感谢主，虽然罪仍旧与我们同在，罪仍旧在我们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罪，我们不受罪的污染。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圣洁。那弟兄姊妹，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罪已经从我们身上拔走了，罪根从我们身上拿走了，我们这个人很容易不犯罪。如果今天迦南地是一片净土，根本没有污染，没有这些污秽的东西，以色列人容易过得胜的生活，容易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当大地都受污染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能胜过这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能胜过这些，他的秘诀在哪里？秘诀乃是亲近神的结果。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基督徒的生命啊，乃是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本能，就好像你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种老鼠很可爱的，其他普通老鼠多半不可爱，但有一个老鼠很可爱，叫银鼠，就是银子的银。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毛啊，就像银子一样，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这很多的这个猎人呢，就希望能够去抓到那些银鼠，那么希望能，因为那个银鼠非常非常的值钱。这个银鼠有个特点，就是它不能够忍受一点点的污秽，它不能。所以猎人呢，就用他这个性情可以把他们抓住。我怎么抓住呢？那就是说，等到这个猎人呢，等到这个银鼠啊离开洞的时候，这个猎人呢就悄悄的就把一些脏的东西呢就放在那个洞的门口，然后呢这个猎人就去追那个老鼠。这个银鼠一追，被追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跑。那么等到他回家一到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有一堆污秽的东西，那现在呢他想往里冲，本能要救自己的生命，他就应该冲进去，那么全身就要污染了。但另外一方面，它里面有一个生命，要它绝对不能够沾染那些污秽。所以最后你知道吗？根据银鼠的本能，神创造它的时候，因为它不受污染到一个地步，它不能忍受一点的污染，所以它宁可不救自己，宁可不回到自己的家里，它宁可离开那个污秽。所以你看那个方向，它不是离开猎人的方向，他反而离弃那些污秽，反而向着猎人的方向跑过来，所以最后他们一个一个就把银鼠就抓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是这个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全世界都满了污秽，今天我们这个人也是满了污秽。你看见我们多容易发脾气，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像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哦，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可怜我们，给我们看见罪仍旧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可能胜过罪的地步？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法，叫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是能胜过罪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不是以圣洁来做目标，秘诀乃是以神自己来做目标。如果你说神啊，除你之外在天有谁呢？在地我也没有什么爱慕。如果你看见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弟兄姊妹，当你与神亲近的时候，你看见说因着你与神亲近， 他自自然然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胜过罪人，那个结果自自然然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想我举一个很实在例子给弟兄姊妹听，我想弟兄姊妹就应该很清楚什么叫做圣洁呢。我想我用一个比方，弟兄姊妹可能就很容易明白。我们说有的人呢一看就是不健康，有的人一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那什么叫做健康？我要问大家，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在他身上一点细菌没有？没有。如果你去问医生的话，我们的牙，我们嘴巴张开，平常我们这个人没有病的时候，不是表示我们嘴巴里没有细菌，我们嘴巴里是满了细菌，而且那个数目还多得很，但是呢没有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把自己糟蹋了，我们没有弄得疲倦了，我们没有在那里也不肯休息。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能够违反神的定律，蜡烛两头烧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节制，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你怎么爱护你的身体呢？因为你要知道，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就是要我们充分休息的。如果你不肯休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的抵抗力就软弱，慢慢的就看见说你就非常非常疲倦。那么不要忘记，因着你生命力一减弱，这个时候呢细菌就开始占上风。所以我们知道许多人为什么有病呢？有病让我们记得细菌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你抵抗力非这个生命力非常的旺盛。有的人告诉我们，在美国他们相信的就是说，你如果吃维他命 C 一天吃一个 gram 一公克的话，你就不会感冒。那美国人常常感冒，一感冒那比中国人厉害的不得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吃维他命 C。 为什么？什么要吃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就增加你的抵抗力。当你增加抵抗力的时候，那个细菌还在，但是因为你那个旺盛的生命力就胜过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牙齿不会流血，没有什么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健康的，因为你看见这个，我们与生命是连在一起，就是说这个生命力是旺盛的。那么所以要多吃，为什么要多吃？为什么要多休息？那就是你能够保持你的生命力的旺盛。等到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自然就胜过那些细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件事，什么时候你糟蹋自己，什么时候你叫自己变得非常的累，那么结果呢，你看你细菌就征服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人就生病。所以一个人他不生病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看见他胜过他身上的细菌，但是他是个健康的人，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细菌。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胜过罪的人不是他身上没有罪，但是呢他可以胜过他是那个罪，好像细菌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他生命力旺，他生命力怎么旺盛？因为他随时随地与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他来到至圣所好像来到充电一样，所以他常常瞻仰神的荣怜，他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自自然然就和基督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就连接上了，所以这个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就能胜过那许多的细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能够不受那些污染，能不受那些环境的诱惑，能不受那个色情泛滥那个世界的诱惑，他们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因为他们亲近神，那个秘诀就是因为他们与圣洁的神是连在一起。他们本来好像没有电了，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充电。所有在至圣所，所有在主脚前的，都是在那里充电。你借着读神的话，借着与主有交通，弟兄姊妹，让基督的生命更多的充满。就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你自自然然的就胜过这些罪。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就是圣洁，就是身体来说是健康，就是灵魂来说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在我们一般的日常身体的行为、身体的生活上，我们说一个人他的身体很健康，身体很健康不是表示他没有细菌，身体很健康他没有病。为什么？因为他能胜过这些细菌。什么时候细菌胜过他？ 什么时候我嘴巴里面的细菌超过了某一个数目，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嘴就开始流血了，你看见我就生病，你看见我喉咙就发炎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原因因为现在我被细菌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基督徒非要狡诈不教，非要这个失败不，不要说基督徒在那个环境底下一定是要受污染，没有这件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与神亲近，与主亲近，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力，那个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就兴旺起来。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抵抗力就强了，因为抵抗力强了，我们自然就胜过罪恶的引诱。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健康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圣洁。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成圣不是你努力的结果，成圣是因为你与神天天的有交通，成圣是因为你常常活在他的脚前，你自然就胜过里面的罪。那这个人自自然然就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第二段的话，你看见第二段前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圣洁的人，等等给我们看见圣洁的日子，有几个日子特别分别为圣的。那最后给我们看那块地都是圣的，给我们看一个圣地。那么讲到地的时候，特别讲到安息年；讲到地的时候，特别讲到禧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第二段圣经啊，就是从第十七章到二十五章是怎么结束的，是以禧年来做结束的。那么什么叫做禧年呢？让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和过得胜的生活有关系，这个和后面这一段很有关系，因为这个禧年和释放有关系。你知道那个地呀、不应该卖的，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地是神给，那么地代表什么？地就是预表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我们的主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就是把我们放在迦南，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地卖掉。但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还是贫穷？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的人还是把他们的地卖掉了，所以因着把地卖掉了，所以你看见慢慢的见证就差了，慢慢你看见他不能过圣洁的生活，慢慢的就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落在捆绑底下，不能够说释放的？感谢主，到了禧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得释放。到了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你卖掉的，现在应该要归给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为什么在第一段是以赎罪日做结束，第二段是以禧年做结束，这里面有很大的讲究。前面讲的有一天，一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那么以这个赎罪日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那么现在呢，在这许多年中间有一年，这一年呢特别能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胜过罪，什么叫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什么叫做过一个释放的生活，你怎样能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许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仍旧受罪的捆绑，弟兄姊妹，就好像你把地卖掉了一样。但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地再重新得回来？什么时候你能够在经历基督里面的得胜？难道基督非失败不可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徒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成圣。而这个成圣最后有一幅图画，就是禧年给我们看见。也那么什么叫做禧年呢？禧年就是你过了七个安息年，然后第五十年那么要宣告禧年。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期间把有的地卖掉了，到时候所有的地通通可以拿回来。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他来的地上，他要宣告禧年，意思就是叫那个被掳的都释放，叫瞎眼的能够看见。我们都是瞎眼的，都是瘸腿的，我们都是被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还是被掳的。今天你如果看看这个电视上有一些不传道人，那连传道人有的也是被掳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注定失败？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把地通通卖掉的？所以到时候给我们看见说，到了禧年的时候，我们通通要得到释放。所以神命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叫我们过穷日子，神的旨意里面是要我们过得胜的日子。那么现在 什么叫做安息年？我们这安息年呢，和安息日不大一样。这个安息年呢，是安息日呢，是每六天工作，第七天你安息。那么安息年呢，不是人，安息年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地是圣地。那么这个地呢，是你让他耕种六年，第七年呢，什么工都不做。如果你什么工都不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第七年地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比方说我现在是安息年，这个安息年是人享受安息，但圣经里面不是人享受安息，圣经里面安息日是人享受安息，安息年是地享受安息。因为起头地不能够得住安息，因为人一直搅扰他，人一直耕种他，耕种他，耕种他，所以地就得不住安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要以色列人不光守安息日，神要他们守安息年。所以这个利未记最后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安息年，等一等给我们看见喜年。那么到底什么叫安息年呢？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选守安息年呢？这个和我们得胜的秘诀有关系，这个和我们亲近神的结果是非常有关系。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他们守安息日啊，要缩紧腰带的。安息日已经很不简单，他们到礼拜五晚上啊，他们就开始太阳一下山，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特别我们到了以色列，我们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了以色列，刚好是礼拜六到，结果我们发现一个楼梯啊，叫做安息日楼梯。其实我们不大懂什么叫安息日楼梯，后来才明白过来，原来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安息，如果住在旅馆的话，他们不可以坐电梯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一按钮啊就做工了，所以呢，他们为着不按，他们一按钮就做工，所以他们没必要坐电梯的。那怎么办呢？所以犹太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电梯专门给犹太人的，那就是你不必按钮，他每一层都停，到时候你就可以进来了。所以呢，这个就不是你需要，因为他一按电钮就做工。那么所以年轻人很辛苦啊，那么他们周末想看电视怎么办呢？所以有的人他们还是很聪明啊，这个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把它开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太阳一下山以后你不能把它关掉，所以呢你一直是那个频道，你不能换第二个频道，所以整个周末就是看一个频道，一直等到安息过了你才可以把它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非常紧张啊，他们在那里问说，到底以色列到了安息能不能戴假牙齿，假牙齿算不算做工？那么裁缝呢，如果他这个衣服身上啊带着一只针，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如果你看那个蝎子啊，你把用碗把它盖上，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那么有的人说是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这个门徒这个被人责备呢？因为他们到了安息日，经过麦田呢，经过麦田怎么办？他们把为了要吃这个麦，他们就把这个麦啊搓一搓，搓一搓以后呢，你就可以吃了。那么现在根据犹太人呢，你只要搓一搓就叫做工。那么什么叫做工呢？挑水算做工。那么挑多少水算做工？他们会有人告诉你，这个如果你的水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湿了你两个眉毛，那就叫做工。如果你的水少到一个地步不够湿你两个眉毛，这个不算做工。你写字也这样，你可以写两个字，最多写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呢，一个字啊要写在墙上，一个字写在地上，你不能同时看的，这个不算做工。如果呢你两个字都写在这个墙上，大家看懂了，这就叫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实在很辛苦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守安息日都守不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如果安息日都守不好，他们怎么守安息年？那么到底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安息年非常简单，安息年就是说你七年可以做工，七天，六年可以做工，第七天你什么工都不要做，你让他完全休息。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安息日或者安息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根据圣经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人被创造是第六天，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换一句话说，第七天对人来讲是第一天，人第一天就开始安息。所以人不是先工作才安息，人是先安息然后才工作，这就是福音的原则。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始都是先从安息开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再做。 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们一个人一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就是安息。安息就是接受神所做的，这个是安息日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你什么事都不必做，我们的主已经为你做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得胜吗？你要成圣吗？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问题，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安息日还可以缩紧腰带就做一做，忍一下，一天就过去了。但是以色列有没有守安息年？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安息年的规定，但是以色列好几年都没有守安息年。为什么？非常简单，那些农夫们呢不放心。农夫们虽然很爱主，不错，虽然神说第七年你什么工都不要做，但是怎么办？全家几口嗷嗷待哺，如果这一年你不做的话，你真的相信这块地会长出丰收了？你真的相信一年什么工都不做，他结果到时候神能够养活？你真的相信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能过安息年，能守安息年，你真的是完全相信？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理论上是如此。但是我问弟兄姊妹，你现在脚真的踩在迦南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从心里说这个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相不相信？理论是一件事，你从心里相不相信它是牛奶与蜜之地？如果你相信它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相不相信你一年不耕种，这个地仍旧能够长出东西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人最大最大的考验就是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觉得，如果我这一年都不做，我不放心，所以呢，我多多少少总要做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多多少少总要帮神一点的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好几年都没有受安息。换一句话说，地就受了安搅扰。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有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呢，一共掳了多少年？70年，对不对？被掳了70年。然后根据这个历代之下的说法，那70年呢，原来是这个地啊守安息的70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有好多年呢，以色列人神没有让以色列人没有让神安息，没有让这个地安息，所以老是耕种，老是耕种，老是耕，从来没有让他，没有让他。那么神说话要算话的，你记不记得？神说每7年你要安息一年，所以现在呢，如果你不肯分期付款的话，神要你一次付清。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490年，你看见吗？过了70个7年呢，他们因为没有受安息，所以最后就被掳。为什么被掳？被掳就叫地能够休息70年。什么意思？因为你每7年欠神一年，每7年欠神一年，一共有70年。所以证明说他们有70个7年，有490年没有受安息年。神说好了，你们不肯一次分期付款，我就要你们全部付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休息了70年。你弟兄姊妹，你就读利未记读出这个东西来，你不必。所以你读到那个安息年以后，你就晓得，读到利未记后面，你就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肯让地受安息。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做一点，我不放心。弟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忍耐，我们觉得要忍耐，牙齿要咬得紧一点，因为牙齿不咬紧啊，等一等，不小心你就发了脾气，不小心你就说不该说的话。所以很多姊妹就用力在那咬牙齿，咬了半天，最后啊，甚至都得着胃溃疡。所以这是很好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种的温柔，这一种的忍耐，不要忘记的，是因为你不放心，不是主在那里做，是你在那里做。从前你背了一个犯罪的重，罪恶的重担，现在你背了一个圣洁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多少年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就是我们的忍耐，你还是不放心，你觉得如果我的温柔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姊妹在那里努力的温柔，努力的谦卑，努力的忍耐，没有多久得出胃病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结果我们就被掳了，你看见吗？我们今天所以被掳，我们这个基督所以不像样子，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不放心，我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我不做这个总是不行的，我不做这个是总是不能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感谢的主就是要让地完全享受安息。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 有的弟兄有好几个地方请我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太太总不是跟你走在一起？那么所以他们就说，好不好，什么时候你请你太太一同来，请姊妹一起来，那么你们好好在这里一面服侍神的儿女，一面休息一下。所以我说好，我说我把我的话呢就转告给我的内人，结果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弟兄姊妹有很好的意思到某个地方去帮助他们，同时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这样可以好好的安息一下。但是我怎么讲我内人都不肯，他说啊，其实啊，什么时候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安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晓得是谁搅扰他的安息呢？那原来我在的时候呢是我搅扰叫他没有安息。所以同样的不要忘记了，我们许多时候也是叫这个地没有得到安息。其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已经在我们里面。你相不相信他是美的？你相不相信你什么事都不做他要长出来？你相不相信你不要忍耐一下基督的忍耐会出来？你相不相信你不要努力的温柔基督的温柔能够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忍耐，我们忍耐最多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没有了，就妈妈就短命了，就没就不见了。等到呢你急了好久好久，就像地震一样，你知道吗？地震呢、啊、如果常常地震常常地震，它那个能量常常放出去啊，就不会来个大的。如果好久好久一直不放一直不放，就忽然来一下就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表面上我们也有谦卑也有温柔，但等一点一抱起来不得了啊，那个这个整个屋顶就掀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失败是比从前更厉害。所以这里就证明什么？证明许多的忍耐是你我的忍耐，是我们在这努力忍耐，我们忘记了忍耐乃是亲近神的结果，谦卑乃是亲近主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跟从，你们要负我的额。为什么要负我的额？你知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个背景，原来那个农夫啊，他为了训练那个年轻的牛，那个小牛啊常常是很野很野，愿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怎么办呢？你让这个小牛野牛啊在那里耕田呢，那他这个犁田的一定是歪七八扭的，你这个不能照着农夫的意思。所以你晓得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农夫就想了个办法，他让这个小牛啊和一个老牛啊完全这个就绑在一个额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那里耕田。那么起头呢，这个小牛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看看那个老牛非常的顺服，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一直在那里耕耘。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没有多久，他那个野的性啊慢慢就平静下来。所以主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弟兄姊妹，我们就像那野牛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是忠心到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温柔，要谦卑，要忠心，怎么办呢？不是你能谦卑，不是你没有一个翻，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翻腾的，但是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你才得着安。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着安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我们怎么能谦卑，怎么能温柔，不是凭着我们努力。你看你们什么时候你和主同负一轭，什么时候你看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平静下来。从前在伦敦呢有一个这个疗养中心，这个疗养中心都是这个所有的病到最后末期的时候，所以病人进来啊都是性情暴躁的，因为这个都是最后几天，所以性情非常非常的暴躁。不过呢在这个病院里面，他们说有一个珍珠，有一个宝贝，这个是整个医院的秘诀。原来有一个传教士从印度也是得了绝症回来，结果呢你看见他躺在病床上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起头啊，那个病人刚刚进来要打人啊，要叫啊，要怎么样都不肯。那你知道院长怎么办呢？院长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最凶最狠的病人他没有安息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床啊就搬到那个传教士的床旁边去。那起头他喊啊叫啊，等一等，看这里有一个人也不喊也不叫，从他脸上发出像天使一样的光。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他就平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得胜，谦卑温柔忍耐不是你我在那里做，你我在那里奋斗的结果，忍耐温柔谦卑因为我们来到主的脚前。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亲温柔的主，与谦卑的主交通亲近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学他的样式， 我们自然我们的婚姻就得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自自然然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基督谦卑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过失败的经历，我们你知道，你不晓得我们里面有多狠啊。有的时候人家得罪我们一句啊，叫我们一个晚上睡不着啊，你就想你要说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嘛，这就是我们里面翻腾啊。但是感谢主，只有基督那个生命是个赦免的生命，是个饶恕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什么都不做？你做的那么辛苦，你做的那么累了，你做到一个地步一点安息也没有，弟兄姊妹，结果就是被掳。你看为什么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被掳呢？原因就是让地能够得到安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不肯相信。我们理论上相信基督是的丰富，我们相信基督谦卑忍耐温柔，但是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是担心说，如果我们不稍微做一做，如果我们不谦卑一点，不忍耐一点，恐怕到时候我就不能忍，就不能谦卑了。那弟兄姊妹，结果你就开始跟踪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感谢主，安息年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美，你相不相信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个超越的生命。多少时候我们在那里努力，在那里奋斗，我们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主要我们守安息年。那不止如此，如果你读生命记上，你知道那个安息年也是豁免年。换一句话说，所有人对你的亏欠你都赦免，尤其是你弟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安息年不只是在主里面有安息，不只是说你能够相信这一块地是流奶鱼蜜之地，而且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叫你能够赦免所有，不管人对你怎么样的亏欠，你都能赦免。这就是为什么赦免人七十个七次。为什么主说我们应当赦免人七十个七次？因为以色列人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受安息年，你记得吗？所以神要让这个迦南地被掳了，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七十年，让迦南地休息了安息了七十年。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秘诀就是你能不能安息。我们知道犹太人赦免人呢是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所以大概平均每五个钟头赦免一次。彼得进步很多了，所以你看那次到主耶稣面前去邀功，你看我赦免弟兄七次好不好？你看七次比犹太人三次好得多了。但主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平均是每两分钟安德烈要过来替你打一针，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下。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下，你还能过日子吗？啊，你还能安息吗？但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珍珠的生命。什么叫做珍珠呢？珍珠就是当他受沙粒的刺激的时候，他试着想把它推开，但是结果还是包容那个伤他的那些沙粒，再包容，再包容，再包容，结果不只是一层两层，七十个七层。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珍珠就产生了。基督徒的生命那是珍珠的生命，饶恕别人是七十个七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给这谁借给别人最多，谁就是作王的。所以谁能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就是借给别人。因为你越是给别人亏欠，越是证明你有东西可以给。基督的生命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永永远远是可以给。有的姊妹做见证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那这次得胜是个险胜，还差一点点就得胜了。所有基督真正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件事，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得胜，今天我们要在主面过圣洁的生活，那个秘诀什么？秘诀是安息，秘诀不是奋斗。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再奋斗？什么时候你说主啊，我疲倦，所以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在那里奋斗，我巴不得忍耐一点，巴得温柔一点，我累了。弟兄姊妹，因为多少年你一直不放心，一直你在那里做，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这个地就被落。但是感谢主， 如果我们能让他来做，你看见吗？虽然第七年不种，但是根据圣经有丰收，根据第八年、第九年都有圣的。换句话说，这个得胜是有余的得胜，不是勉强得胜，不是仅仅得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得胜的是乃是得胜有余的。而且不要忘记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在那里赦免，不光是赦免，而且我们也忘记，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显出来的生命就是真主，也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更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再说，成圣乃是与神亲近的结果。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看见吧，你就把整个利未记读完。等到利未记你读到第25章的时候，最后出现的是什么？是安息年。不只是安息年，是七个，不要忘了，是七个安息年。那么弟兄姊妹，换句话说，每七年你就能够赦免。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你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到了第十年，对，到了第50年的时候，那就宣布喜年。喜年就是所有的人都得到释放。换一句话说，我们真的能过一个释放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从罪恶里面完全的得到释放。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成圣的人。所以成圣的人就是胜过罪的人，成圣的人就是得释放的人，不再做罪的奴隶。弟兄姊妹，从前我们没有得救做罪的奴隶，现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不必再做罪的奴隶，我们不必再做罪的，我们不必再失败，不必再软弱，因为我们的主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生命也是喜年的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找到那个秘诀，就是今天我们要成圣，今天我们要圣洁，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做，就好像救世军里面有一班的朋友一样，做到一个地步，救世军特别为了这一班朋友好的基督徒，他们有个疗养院，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几乎神经崩溃了，结果他们就到那里去了。但是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做基督徒要做到要上神经病院吗？不，在这里给我们看，做基督徒，那个主说，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所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学主的样式呢？做主的门徒。现在你明白主为什么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讲的做主的门徒，我们总是讲的要付代价。做主的门徒就是常常来到主的脚前，常常我们这些又野的小牛和我们的主绑在一起，我们和他同铺一个，我们看他顺服至死的样子，我们读一读四福音，就是什么，我们与他一同背负这个轭的时候，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有了基督的谦卑，有了基督的温柔，也有了基督的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我们这个罪还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胜过罪的，是个得胜有余。虽然迦南地到处都是污染，但是这般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出淤泥而不受污染，他们能够完完全全能为主做美好的人，他像那个银鼠一样，怎么样也不肯让罪来污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我再说弟兄姊妹，整本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样亲近神，来到主的脚前。前面给我们看来到神脚前的道路，那就是因信称义，因着相信你就得住一个地位，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叫你良心没有控告，你能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弟兄姊妹，因着神忘记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的罪，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他面前过生活好像没有罪的生活一样，这就是称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因着这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个果子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成圣，也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利未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我巴不得弟兄姊妹回去把利未记再快快的看一遍。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诗篇，我们可以从利未记来解释整个的诗篇。那么我们对诗篇呢，就第三卷就应该会有更清楚的亮光，有更透彻的认识。所以盼望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些我们要说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把话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祝福这些话，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生长，在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做工，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但愿因着你 你完全的救恩，让我们能做一个亲近的人，我们能够向写诗的人说，亲近神是与我有益。但愿我们能够逃到你的面前，逃到你的脚前，往你的脚前原来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为着你所做的我们献上感谢。你所给我们这块地实在是美的，实在是佳美，实在是牛奶鱼蜜之地，实在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它就能够开花，就能够结果。主啊，我们相信，因为你把这样基督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